电影院见官方频道，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每周日晚八点走进点名科技 YY 官方频道，听我。妙有脸书点视城厅带来点名动态数码资讯，游戏互动奖品多多，还有点名动态一点资讯，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点。
大名鼎鼎，名不虚传，我们在名将三国与你并肩作战，开启问鼎天下。榜上有名才智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并非浪得虚名的名。
秀出自我，秀出水平，秀出才华，秀出风格，我是两袖清风，袖手旁观看戏，秀得最好，秀得最棒，原来是怪侠的老婆王秀花的。
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不让错过，场场精彩，场场爆满，帮你来到现场就不想走了，不信你来现场看看，来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都是现场直播的场。
这里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0-3155点名秀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每周日晚如约会和大家见面的点名秀场，我们的频道号码是6800-3155，我又回来了，我是花开的声音。
大家好，我也回来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悠悠，很高兴又一次和花开的声音搭档主持今天的节目。
同感同感哈。我们上一次做了一期专访哈，访问的是我们的小玲玲同学，然后后面节目之后的反响还是不错的，比如说会有人打电话问小玲玲，你有没有媳妇儿啊，我想给你当媳妇儿啊。对对对，然后还有姑娘会说啊，我会做饭啊，我会洗衣服啊，我就是想给你当媳妇儿，
各种各种各种家务啊。
对对对，然后搞得我们小玲玲也是很困扰哈，说明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然后小玲玲这次是不敢再来了，因为她怕媳妇儿太多了搞不定啊。对对对，于是乎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女同胞，小雨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也是我们的客服同事，和上次小玲玲不同的是她是一位明眼人，可能看过我们公告的应该都知道，我们的10003号客服。
对对对，
通过大家多年对他的那个了解，应该也都知道他的服务态度啊，包括各个方面非常好。今天我们很荣幸的来邀请到他来和大家聊一聊他的工作经历，包括多年下来的就是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呀，包括他对我们就是他怎么是服务我们这些视障者用户的。
也是就是人气一直居高不下的一位客服哈，据说有很多铁杆粉呢。
对，
貌似说有人听说他要来参加今天的节目，然后说我要组织180号人过去一起听呢。
哇，好强大的阵容。
但是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人数，80人，难道这80个人就是他的铁杆粉组织过来的吗？好，那我们先让那个10003号顾娇娇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今天跟大家见面，真的很开心。
你声音好开心，是不是？
对，真的很开心。
你要不要说一下这八十个人是你的粉丝 找过来的吗？
我等会儿去问问是不是，我现在真的不是很确定。
好的，那刚才我们在那个小雨在介绍你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哦，就是你是一个明眼人客服。
对，
然后你的介绍就这么简单吗？我觉得美女不应该什么诗情画意啊。
我觉得美女应该含蓄一点吧。
然后你又很开心，跟我们多说两句吧好吗？
今天真的
好感染我们，
今天真的很开心，但是也很紧张，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跟大家沟通交流，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幸运。
你现在还紧张吗？
我会有一点啊，因为
你上一次说紧张，我说咱们提前半小时消除你的紧张，因为你说你消除紧张只需要半小时嘛，那事实上我们已经提前半小时了，你还紧张吗？
因为我觉得今天因为我觉得今天来的人真的都太重要了，我真的好紧张。
哦，你像那个郭德纲说的那个什么，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这个意思吗？
对。
然后你的这80个粉丝就是你的衣食父母哈。
我觉得不止，应该等会儿还有人会过来。
哦，还有其他的粉丝团是吗？
在拉票呢，现在。
好的好的，那你要让他们尽快来呢，别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到了指点江湖去了。嗯，对对对，那就先说一下，你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你是一个明眼人的客服，那当初怎么会想到来，就跟点名是怎样结缘的呢？怎样会想到来为一群视障者做服务呢？
对，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还是两个字，就缘分吧。
就范伟的那句缘分呢？
对，真的又简单又直截了当，真的就缘分。
具体讲述一下结缘的过程好吗？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你加入到了我们这个大家庭？
对，那个是2013年的时候吧，大概过去有5、6年了。对，那个时候在网上投简历嘛，找工作，因为我们都是在网上投简历嘛。
2013年是不是跟点名这个成立的时间都差不了太多？
点名好像是有，点名那个时候已经成立1年多了吧，应该。
对，我去年过来的时候，他做6周岁生日嘛。
对，然后投简历找工作，正巧这个时候就找到了点名公司，他写的非常详细，说我们公司专为视障人士服务。当时我就很迷糊嘛，为视障人士服务。我真的不知道该，
你会不会不知道什么是视障人士啊？
我不，这个我当然知道。对，然后我就打通了电话，当时我就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情打通了那个电话，我说你们是不是招聘客服？
你的忐忑来自哪里？
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以前从事的工作都是给明眼人服务嘛，我觉得一下子给视障人士服务，我不知道该能不能做好，或者
不知道需要做哪些服务，
对对对。然后打通电话之后，然后对方就说，对，我们这边是招人，然后就给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之后如果你有兴趣，他说你可以来面试。然后我就然后第二天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点名的办公室特别小，环境不是很好，特别小那个时候。
你的言外之意就是现在的点名的办公室很大，
非常大，
环境很好，是这个意思吗？
现在稍微要比以前好一点了。
稍微好一点是吧？
那个时候真的真的不是很好环境，然后去面试嘛，然后就也很幸运哦，面试上了。也许
当时面试的人多吗？
当时面试
这个你后面有做过了解吗？
有，当时我去了解了一下，后面不多。
还算很幸运是吧？人数不多，然后你被录用了，还很幸运是吧？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我的性格有可能会感染到面试的人，他也可能会觉得我的性格比较活泼开朗，有可能适合做这份工作。
对对对，就是包括我们今天在聊的这一小段的时间内，都能感受到1003号这个确实很能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就它瞬间就会让我们的气氛变得特别好。
对，
哇，这样显得我们俩好没用啊。
其实像我家里人，包括对，应该是我老公吧，他就给我取了一个英文名叫 Angel， 就天使。他说希望我
天使，
对，他说希望我以后在工作中 对所有的客户，对身边的朋友，就像这个天使一样，能够给他们带来希望，给他们带来光明，给他们带来快乐。
哦，也有可能是他刚和你初相识的时候，没准就觉得你像个天使，然后希望你把这种天使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可以这样理解吗？
以前其实以前一直不叫 Angel， 以前叫 Kitty， 以前叫 Kitty 呢是因为有只 Kitty 猫
，Hello Kitty，
对 ，Hello Kitty 很可爱，对，他觉得我很像 Hello Kitty 这么可爱。后来同事点名之后，他觉得我很像一个天使，他帮我改名了，叫 Angel。
哦，这样的哇、哦，看来这个开朗啊、活泼啊，这个性格是贯穿在生活和工作中的，
对对
对，
对，是的。
好，那刚刚说到和我们点名结缘，那就说面试成功了嘛。那面试成功的时候他也有讲到说有忐忑啊，有不安啊，那你后来过来的之后具体是让你做一些什么工作啊？就是现在的客服工作吗？
当时去的时候就是让我负责装机器，因为要首先要熟悉那个
装机，
对，装机，然后装了大概装了机器以后，哎，发现这个小姑娘好像还蛮笨的嘛，装机都装的不是很好。对、对对对，然后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我当时问了一个非常搞笑的问题，我问汪总嘛，当时我说你让我装机，那你这个软件220块钱的，这个钱还要我掏的？
哇！
啊、哦，好吧，那然后呢？他觉得你不适合装机吗？
没有，他说哇，他然后旁边一个同事说，哇，你讲话太可爱了。然后后来经过慢慢的接触当中之后，他也许觉得我适合做客服吧，觉得我的那种性格啊各方面，
就觉得你这个220块钱怎么搞呢？让你做客服吧，是这样吗？
当时他给了我
去收钱吧。
当时他给了我一台手机，他就说，哎，小姑娘，你就把这个手机装一下啊。我装好了工艺版之后，他一直问我说，如果你需要正式版的话请打我们电话。我就忐忑了，我说这正式版哪有正式版，我就问汪总，我说那正式版要买是吧？他点点头，我说多少钱啊？他说220。我说那是不是要我自己付这个钱啊？我再也不敢装机了。
这样的。
对，
然后那个装机的工作持续了有多久啊？
三天。
是、他是觉得你实在是不适合装机是吗？
觉得我的性格还是比较适合做客服吧。看来他说小姑娘你是做客服吗？
当时就已经有客服的岗位了是吗？
当时我去面试的就是客服。
对，但是他等于是一个实习期吗？
对，给我一个熟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给我。
这样的。
对对对。Like the way I'm feeling inside,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在装机的过程中是不是才了解到有毒屏这回事儿？之前知道毒屏这个软件啊，这样 说实话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来没有听说过。
然后你突然有没有觉得说，哎呀，这个手机可以说话，好神奇哦。
我当时装上软件之后它能说话，我都吓一跳，我说哎，在干嘛？ 他为什么要讲话？
你确定你当时跳起来了
吗？没有跳起来，我就是手动了，颤抖了一下。我说，哎，他干嘛？他为什么讲话？
就差一点把手机摔掉了是吗？
因为我去的时候，他们办公室里面很安静嘛，就给我一个流程了，我按照这个流程装好之后，他突然咚咚讲话了。哎，我说你干嘛讲话？
就被吓到了是吗？
就好奇怪，
手机居然自己讲话。
我说不是应该有一个开关开一下吗？怎么装好之后他开始讲话了？
对。那你就是这三天除了做装机的工作还有做其他的吗？
就是很枯燥了，就是把公司里面的一些问题啊全部要看一遍了，主要还是要看一些。
例如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点名50问嘛，我刚去的时候在官网上有个点名50问、
哦、
对，要把这50个问题、
就是、
全部吃下来。
就是比如说平时用户会问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要提供帮助，提供答案，是这个样理解吗？
对，全部要把它记在脑子里面。
就是三天之内还有做这样的工作是吗？
对，而且那个时候，
然后三天，
您说，
你没有？我说三天之后就成功的过渡到了客服了吗？
没有，后来有一段时间还是在学习，大概学习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后来就尝试让我开始接投诉电话，那个时候。
哦，你还接过投诉
啊？对，因为老总说了一句，说投诉电话打的人比较少，你可以尝试练练胆。
哦，那岂不是这些客服的生杀大权都掌握在你手里？
没有，我接了半天基本上没有投诉的，全部是来问问题的。
是没有投诉的还是？
都是过来
其他的什么？
都是没有，基本上没什么投诉的，都是过来问问题的，还有就是表扬我们的一些员工的。
哦，就是想让、想接投诉来着，结果发现全是表扬的，是吧？
对，是的。
然
后老总说你不用过度了，你不用过度了，直接上岗 ，OK。
然后就这样才和你当时面试的这个岗位接上了，是吗？
对，是的。
我怎么觉得绕了好大一个圈子？
好累啊！
好，休息一会儿。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Turn my back and turn the door. And here I stand. And here I'll stay. Let it go. Let it go. The cool never bothered me anyway.休息好了吗？
好了，来了。
就像我们每天上班似的哈，每次快要下班的时候啊，觉得累得不要，然后睡一觉，发现又满血复活了，是吗？
对，是的。
对。那做客服之后呢，就跟你之前做的，比如说装机啊、接投诉啊，感受有什么不同？
我接电话的时候，觉得那个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
发现之前的那50问是远远不够的，是吗？
对，那就是很多很奇怪的问题，我觉得500问。
500问就是那50问是远远不够的。
绝对不够，那50问就是小 case。
那你从感受上呢，就是比如说
我
装机和这个接客服最直观的这种差别，
你是刚才好像听得不是很清楚，那边好像断了一下。
我是说你就是接了客服之后，这种心理感受会有差别吗？比如说每天接到不同的需求的电话啊，会让你提供这样或者那样的帮助，你有和就是装机时候有不同的这种感受吗？
其实我刚开始接电话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把我的一些客户当成是盲人朋友来对待。我的心态还没有扭转过去，我还是把他们当成明眼人来对待，那种态度那种风格。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好多客户吧，我觉得他们特别聪明，就他你怎么教他他都会，特别好接受，特别好理解。对，我当时我似乎忘了他们是盲人那种感觉，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厉害。
就是这个也是可能我们后面会说到哈，就是可能跟你之前认识到的这个视障者的感受还是会有所不同的，是这样理解吗？
对，是的。
好的。等一下我们走一个小环节吧，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你接电话啊，50问是远远不够的，那可能要500问甚至更多的问哈、
嗯、
我们不如现场来模拟一下这个50问或者是500问或者也许不在这500问之内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OK。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对，我们今天也是找到了一位1003号的一个好朋友，他愿意自告奋勇的来现场模拟一下我们接听400电话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掌声吗？
掌声有请。
嗯，你就模拟一下，比如说打400电话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然后我们1003号现在就是标准的客服的服务方式。
好的，
来给大家模拟一下，我们平时在接电话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我们在幕后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嗯，
喂，
喂，你好，点名1003号为你服务。
哎，你好，能听见吗？
哦，先生你好，可以听到您说话，请讲。
你们是点名公司是吧？
嗯，是的，这里是点名公司。
首先我要投诉啊。
哦，先生你好，请问你是要投诉哪位工作人员呢？
你不是说没有投诉吗？我来投诉来了。
嗯，好的。
我投诉一下你们那个点名6号，就是你们那个6号。
6号，您指的是1006号怪侠、是吧？
对对对，我就投诉他。
你投诉他什么内容呢？什么事呢？
他上就是你们现在不是在上班吗？对不对啊？
嗯。
我打他手机他不接啊，我打了好多好多电话他都不接，我投诉。
那是有可能他在接其他400服务电话吧，暂时没有时间接听您的电话。
啊，那他也不能不接我们电话，你上班的时候我们打电话他就应该接，对不对啊？
嗯，这样吧，你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吧，你方便的时候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好吧？
哦，这样子是吧？
嗯嗯嗯。
好的好的好，那我还问一个问题啊，可以吗？
啊，好的，请讲。
我也不投诉他了，我也不投诉你了啊，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这个手机啊就不好用啊。
请问一下是什么地方不好用呢？你能说具体一点吗？
就是就不好用，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用。
不好用总是有原因啊，你不可能说一句不好用、我就不知道您是哪里不好用，你要告诉我呀。
哎呀，反正这个东西啊就点不动，你知道吧？就是你怎么弄它也点不进去。你说我这我看得见的我都点不动，他们看得见的他们怎么点啊？他点不动。
先生你好，这个我们这个是给盲人朋友专用的语音手机，您给明眼人操作，他们有可能没有掌握到方式方法，有可能点不动。那您说您点不动的话、您是什么地方点不动呢？我知道您操作一下。
你比如说我现在进入这个微信，
嗯，
然后我要点某一个人，
嗯，
我怎么点都点不动。
你从上往下摸呀，从上往下滑，摸到某一个人，双击两下就可以了呀。
我摸了呀，就是我看得见，你看这个张三李四，
嗯，
比如我点第三个王二麻子，点不进去啊，
你不能够这样操作呀，你用明眼人的那个角度来操作这个手机，当然操作不了了。你要从上往下单指从上往下滑。滑到王二麻子，把手抬起来，双击两下王二麻子，才能够进去啊！
哦，进去了，进去了啊！
对呀、
啊，我看见了。
您用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当然操作不了啦。
那我们都这么复杂，他们能用吗？能用是吧？
能用，能用，绝对能用，因为咱们这个手机专门是给那个盲人朋友使用的。
行，
这个你不要
担心。那不能用，我要找你的啊，这个。
没关系，我们点名公司服务电话早上9点、晚上6点都是开通的，有问题可以跟我们联系啊。
那你们这个下班的时候，比如说我周末我要买个手机买个软件，我怎么找你啊？
这个有微信吗？有微信的话咱俩加个好友。
哦，加个好友哈。
你
把微信号说一下好吗？
好的，您记一下啊。
您说。
哎，150 幺五零五幺八七五七六六。
哎，150-518-75766是吧？
哎，对，是的，您记住了吗？
好好，我记住了。您的服务态度真好。
谢谢
你
啊，不用客气的。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想问您个问题啊，
请讲。
就是您今年芳龄几何上有没有婚配啊？
现在这个问题咱们在工作中谈了好吗？
啊，
你咱就不要在工作中谈这个问题了。您不，咱俩不是有微信吗？到咱们私聊。
好，我会不会因为我问了这个问题你就不加我了？
啊，不会的，不会的，这个你不要担心。
不会的，是吧？
哎，不会的，不会
的。好的，那我知道了啊，谢谢啊。
好的，不要客气的。
谢谢。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哦，好的，行，那您稍后挂机为本次服务做一个满意度评价啊，谢谢你，再见。
好的，
嗯，
再
见。
再见。
刚才这个还挺像那个电话效果的哈，因为2003号用的是手机 YY 上来的，然后那个大家刚刚有没有听出来啊？有没有听出来那个打电话问人家1003有没有婚配的那个是谁啊？如果有听不出来，公屏上发一下哦。有人知道刚刚给1003号打电话的是谁？
哦，看来有好几个人已经猜到了。
什么？我们180号粉丝呢？好吧。对，刚刚模拟这个用户的确实就是我们的怪侠同事哈，也是，对，很感谢，不还不能说感谢哈，因为任务还没有完成，的任务完成，好吗？不然我说了感谢之后，下面的任务他不管了，这样就很不厚道嘛，是吧？接下来还是要模拟一个400的场景，你们确定一下还想听到怪侠的声音吗？如果想听到就按一，不想听到的不要说话。
那个打断一下花老师，打断一下花老师，花老师那边的网实在是卡的够可以了，这个网实在是卡的太厉害了，是不是？你实在是卡的太厉害了，你看看是不是重启一下路由器，然后在电脑不需要重启，重启一下路由器吧，
okay.
因为你跟现场的朋友根本就没有办法。
那小雨，你坚持一下下，然后我来重启一下，好吗？
重启一下路由器好吗？啊。
我们稍事等待一下，
还以为是我这边
卡的。对，我们稍事等待一下。
啊，顾姐，我继续回来一下你啊，我们调一下效果。
好的、
啊、
，OK。
啊，你准备好了吗？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随时准备着。
随时准备着是吧？
嗯嗯嗯。
好，开始啊，你开始吧。
OK， 你好，点名1003号为您服务。
喂，你好。
哎，你好，请讲。
我跟你讲啊，你我这个手机啊，就是我要把这个软件换到另外一个手机上，你知道吧？
啊，您这个属于移植呀，先生。
啊，就是我不懂什么移植不移植啊，就是我要把它，我这个手机就不用了，然后我要把它换到我别的手机上，就是我又买个手机，你懂啊？
哦，好的，那您把您，觉得很厉害吧？你身体还好吧？
啊，还行还行，谢谢啊，还行还行。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们继续说一个移植的问题啊。您那个注册软件的手机号码是多少呀？我帮您查询一下。
我跟你讲啊，我就是记不得我号码多少了。
那您的名字是什么呀？我通过名字帮您查询一下呢。
啊，名字可以告诉你。
啊，叫什么名字啊？您说一下我。
叫那个绿毛水怪。
哎呀，是您姓绿吗？
嗯，叫绿毛水怪。
您不在跟我开玩笑吧？这名字我查不到，您看看你有没有身份证号码呀？我通过身份证号码帮你查一下。
就是、我当时给你们打款的时候用的是这个微信号打的款，懂吧？
啊，
绿毛水怪。
好，您别着急啊，您别着急，我帮您查一下啊。绿是哪一个绿呀、
啊？我看不见，我怎么知道哪个绿嘛？哎呀。
好的，哎，我帮你看看啊，绿毛水怪，
哎，对，
没有，查不到呀。您看看您真实叫，您真实姓名叫什么呀？
查不到是吧？
啊，
哦，查不到，那你查一下那个陈静。
哦，您稍等一下，先生，您说普通话，您的淮安口音我听不懂。
你听不懂，你怎么知道我是淮安的？
我猜的。
哦，就是陈呐、啊，就是儿童陈，静就是三个日的那个静。
哦，好的，哦，查到了，查到了，查到了，
查到了是吧？
哎，
嗯，
您这个可以移植的呀，您支付110块钱就行了。
就提供个名字就可以了吗？
不是的呀，你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手机圈号都要发给我一下，记一下微信号发到微信上好吗？
现在的问题是我给你们打过好多好多次电话了，你知道吧？啊、我这个我手机号我记不清了，然后手机我丢了，我这个
你
我怎么弄？
你大概什么时候购买的呀？这个软件找谁买的呀？
我找谁买的我也记不清了，我就记得是个女的。
哎呦。就记得是个女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是个女的啊，好像、oh. 好像是个女的啊。
我跟您说啊，像您这种情况呀，您只知道一个陈静两个字，其他您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法给您办理您的业务的。
那不行，我是买的你们这个手机啊，你而且我当时在你们公司一块买的手机。
你还记得你买的手机是什么型号的吗？
买的手机是那个叫华为的，华为的。
陈老先生，我也不想为难您啊。您就说说您当时买的什么手机，您的收货地址在哪边？我核对没有问题呢，我可以帮您向公司申请一下，好吗？
哦，
我看您年纪这么大了，也挺容易的打这么多电话。
谢谢你啊，小姑娘，你这个挺好的。啊，
不要客气的，
挺好。
嗯，
我这个手机，我就是你，既然你这么为难，我就不移植了，我买一个吧。啊，谢谢。
好的呀。
看来是特别，
我觉得
特别的这种，
我要不买，我都对不起人。我说，
也特别为难我们的顾姐啊。其实，那么多的好朋友们应该知道啊，其实这些电话虽然我们是有一点小小的夸张，但是在平常的工作当中，真的是不乏会遇到这些令人比较啼笑皆非，甚至是
司空见惯的事儿。司空见惯的事儿。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是祈求的是希望客户啊和客服之间大家能够多一些理解，能够多一些相互之间的这种认可，我觉得这样沟通起来的话，会大家都会比较轻松，会更加的容易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和结果。
对，
是的。那么 要知道顾姐啊，实际上是在公司啊，我们不管是销售啊，还是这个售后啊，包括这个公司的这个总体的我们的评价好评度啊，都是做得非常优秀的一个客服。而且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确实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有耐心。记得之前和顾姐在同一个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坐对面啊，顾姐没错啊哈。
对对对。
是当时就有的时候就觉得顾姐真的，我们就觉得她是一个对待工作特别认真的人。早上这个虽然这个9点钟上班吧，但是9点半之前肯定都到了。啊对。我这个说的是实话，就是，就关键这个要是来太晚的话，老板会说的。就是玩笑归玩笑啊，其实顾姐是真的是非常认真，然后每天这个除了就是接我们的私人电话以外啊，我看她的这个微信啊，微信上有好多好多的。啊，你终于回来了。你要再不回来，我就编不下去了。
我觉得。我觉得好刺激啊，刚刚的事情。
啊，是吧？是啊，太刺激了。好的，好的，我们再次把这个舞台交给三位美女吧，三个女人一台戏。
没事，你再说一会儿，啊、你再编一会儿，我看你怎么编。
他们都在喊说花老师怎么还不回来？再不回来我们走了。好，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花老师吧，花老师和我们的顾姐来继续下面的内容。
好的，
然后你们是不是又担心我怎么还是又没声音了是吗？很抱歉啊，刚刚确实网络出了点问题啊，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好精彩的，结果你们都没听到，我真的好难过。你们把那个怪侠是不是又刁难了你好半天？这怪侠比较善于做这样的事情哈，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其实工作当中基本上都是会遇到这种情况的。
哦，就是他做了一个常规的这个不算很刁难的这个电话，是吗？
对对对，还好。
不符合怪侠以往的风格啊。
他怕我打死他。
哦，没有听到这个很精彩的互动，好难过。好吧，我这个刺激的我一下子有点缓不过神了，5秒钟。
好，缓一下。
谁说那话？你这心理素质也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打懵了。对，我真是断了个网之后发现懵掉了。
我今天看了一下，我今天看了一下，我那180个粉丝估计是来不了了，估计堵在路上了呀。
那个南京那边的交通比较堵是吗？
堵，真堵，而且现在下雨。
那原谅大家嘛，原谅大家，这个好多都是视障者用户，可能下雨之后出行就不方便了哈，登录我们的频道也不方便了，
有可能吧。
对，那就是刚刚有说到这个，比如说你要和这个售后啊工程这边来沟通，还有这种长期跟踪的问题有没有遇到过？
走长线那种是吧？
对对对，比如说就是不是说一个电话或者这3天2天之内能解决的，那这种的你怎么处理？
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会先把问题记录下来，先是第一步是先转交给测试，测试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哦，还有这层关系。
对，然后先转交给他，他会帮我看一下，看完之后如果确实很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他会转给工程师，我们的雷工。
嗯，
对，然后给工程师，工程师看过之后如果确实有问题的话，然后再又会转到我这边，告诉我这个问题暂时解决不了，有可能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再去转给客户，把这个讯息传给他，我会告诉他等，或者是如果说他们当时能够编一个程序的话，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会通过 QQ 发给对方，如果不行的话就只能告诉他只能够等以后升级，但是我还是会经常性的去跟他沟通一下，现在哎怎么样啦，好点了没有啊，会就问一下。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电话中，就是你听到的可能我们就接了您三分钟或者五分钟的电话，但是这接下来我们可能也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包括比如说找到我们的测试一号啊，找到我们的工程师啊，然后工程师再反馈给我们，然后我们再去和用户沟通，这样就是建立了一个长期的联系。嗯，
对对对，合作关系。
还有一个，对，哎，我好想知道小雨难道也发生了很刺激的事情吗？因为没有听到他声音。
没有没有，我这边刚才也卡网了。
哦啊，这么巧这么巧。嗯，对对，那还有就是我想知道你在，就是因为你是明眼人吧，平时生活中的话不需要用到毒品，那你在就是比如说使用毒品甚至是要变成一个老师，就我们400里面经常有人喊啊牛老师怎样怎样，就是你要教给他们来使用，这个对于你来说困难吗？
我觉得一点困难都没有。
一点困难都没有。
一点困难都没有，因为在此之前，我以前是应该有好几年前了吧，我以前其实是一名老师。
哇哦
哇哦，
园丁呢？
对，所以对于那种教一些东西给别人啊，真的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你有好为人师的特质吗？
我婆婆的话，她一直在农村，然后她有一天到南京来看病，她不知道这个医院怎么走，我跟她讲了一遍之后，她居然会一个人去那医院，然后自己再坐地铁回来。就我讲的非常容易让别人接受。
那你就是在用毒品的过程中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障碍之类的，会觉得哈哈哈叽里呱啦的一直在那里讲什么啊？
我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一份工作，我觉得我要做好它，就算他讲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我不会去排斥他吧，我会去接受这些东西。
就是我还是想要了解到比如说明眼人在用毒品的过程中和盲人用毒品有一些什么感受上的不同。
明眼人用毒品的话，他是可以看到的，每一个按钮摸上去他都是会有提示，然后对于盲人来说的话他只能够摸，而我们可以用点，用点的方法来。我觉得其实说实话，我不是很清楚盲人朋友在用软件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因为我没有去尝试过。
对，我们现在重点是想知道你在用毒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
我在用的时候也许已经用的时间太长了吧，我也从一种好像是会有点习惯了那种感觉了。我现在每次在家的时候，我
就是用毒品是流淌在你血液里的是吗？
就已经成为了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吧。我其实手上有三个手机，每天在家有两个是毒品的，有一个是不带毒品的。我经常也会用带毒品的手机跟我父母视频啊，或者怎么样，就习惯了，已经融入生活了。
哦，也会听他说什么接听挂断返回是吗？
对，也会用它来听新闻。对，这些东西
会用它来听什么？
听点名秀场。
哦，那这下你，据说你这次做节目有呼朋引伴，说要让你妈妈听，然后说你儿子也想听是吗？还有一些小插曲是吗？
对，我儿子也想听，在洗澡呢，7点多钟的时候，光个屁股跑出来，妈妈，今天晚上我不要睡觉，我要听你讲节目。然后我老公把他打了一顿，然后我老公把他打了一顿，打完一顿之后，乖乖睡觉去了。
哇，你这个上节目付出的有点多，儿子还挨了顿胖揍是吧？ 我们1003号为了上节目儿子都挨打了，你们这些粉丝们堵在路上的还能不能来呢？小雨有没有什么特别想问我们1003号的问题？嗯，比如说，
我想问一下顾姐，就是、比如说你的私下时间，你的客户群体这么大，私下时间的话，他们就是经常给你打这种电话呀，包括其他渠道 QQ 啊、微信啊一些消息，会不会对你的一些就是个人的一些事情有一些影响？
其实
或者是？
嗯，不会，其实我的一些客户群体的话，我们都是，也许是因为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啊或者怎么样了，他们都非常了解我，像我下班时候、在家的时候，他们就很少会跟我打电话，除非是有非常紧急的事情他们会找我，那我也会为他们解决。但一般的用户他们都非常了解我的生活，像他们基本上很少会打电话给我，都是在第二天的早上9点半左右跟我联系。有的人就、
我觉得
对他们很了解我的生活。
我觉得这里应该给我们的用户一掌声。
对，我真的很感动，真的我非常感动这一点。
对，就是很多时候客服和用户之间也是需要相互理解的，比如说用户能够理解到啊、我们人家下班了，我们这样可能会打扰到人家，因为下班之后可能也需要有很多个人的空间啊，来做很多事情。就是当用户理解到我们的时候，刚刚1003号也有讲到哈，很感动，很感动。
对，他们真的就像是我的朋友一样，而且是很多年的老朋友。
哇、
我看到有用户打工请说到12点给你打电话，有没有半夜被骚扰过呢？
有。但是一般骚扰不到我，因为我半夜都静音了。
对，刚刚比如说我们有说到这个用毒品啊之类的，那我们公司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应的技术培训啊？就是不单纯说让我们来盲目的用。
对，
因为我们还要交给用户，是不是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培训呢？这样的机会多吗？尤其是接触到一些比如说云记账啊这种的很复杂的事情。
会。其实我们公司还是做得非常好的这一点，在那个培训方面，我们反正2-3个月吧都会有一次培训，而且培训时间都会在维持1-2个小时，就具体就是手把手的带我们，教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个软件，然后让我们再传达给我们的用户。
对，这1-2个小时通常是在上班的时候吗？
下班时候，我们一般都是从下班之后再学习这些东西。
对，所以有的时候用户打电话说、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呢？但可能我们就是在做培训或者是在开会啊。
对，我们一般不会直接告诉用户我们在培训，我们都会说哦，我们在开会，其实我们都在培训。
大概还有10来分钟，可能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哈。我们也想再回到节目开始的时候，1003号就有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对视障者的认识。我现在想了解到，就是你在没有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对视障者的认识是怎样的？
我在之前的话，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视障者的话，跟我们明眼人，他们就是少了一双眼睛。其他的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是这种的有实力能讲一下吗？比如说你之前认识的视障者是在过红绿灯的时候看到的，还是说在比如说医院里边或者超市里边就这样
就
在什么场景下遇到的？
对，
我有一次，我们以前 有那个专门打水的那个地方嘛，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专门可以自己打水然后在喝嘛，那种热水啊，打热
工作的单位是
不是，不是不是，就我们自己家那边，以前我们老家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大，是几岁的时候吧，我看到一个男的，他是视障子，他也在打水，然后他打完水之后再拿个棒，拿个那个盲杖，然后走回家，我发现他跟我居然是，他居然跟我是隔壁邻居，就相差大概五六户人家，我似乎很少看到他，但后来我有的时候开始注意这个人的时候，我发现他还会买菜，自己去菜场买菜，然后回来还
会，你是不是觉得好神奇？他居然会买菜？
我不是觉得很神奇，我当时的感觉就觉得他好像跟我们好像差不多吧，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又会打水，又会买菜，还会洗衣服。
嗯，对，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认知是吗？
对，后来我从事点名之后，我认识了很多很多的盲人朋友、
我觉得不用我问你，你就直接贯穿下来说就可以了。
我觉得他们真的真的很不容易。
嗯，
对，我这是我
不容易，主要体现在哪里？
生活方面，就有一次
我知道你就是像我们之前一些同事也有跟你有就是在一起工作的经历嘛，比如说像刚刚刁难你的怪侠，还有其他同事，超越啊，什么小五啊，你们都有一起生活过，是不是？应该也会对视障者有一些更直观的感受。嗯，
对，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包括像就是出门吃个饭，然后打个车。
嗯，
包括回到宿舍，我都觉得他们特别特别的不容易。那个时候有我们专门的同事带他们，大概带了有一两个礼拜，他们才慢慢的稍微能够适应这种环境。但是我同时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点名软件，说实话真的因为有了我们点名，他们的生活变得特别的方便，现在可以订餐，可以打出租车，可以用导航。我真的觉得我们做这项真的做得非常好，
此处应该有掌声。嗯，确实是哦，像早些时候比如说要打车，那我们就只能站在路边去打车挥手，然后很多时候看不到车里面有没有人。
对，
然后甚至是看不到过来的车是出租车还是私家车，就会很尴尬。
是公交车。
对对对，公交车。那个比较大哈，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出来哦。对，你比如说像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那就没有办法实现，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就比如说要找一下建设银行，那建设银行在哪里确实是很难找到。那就刚刚我们有讲到说点名软件，有比如说后面之后我们有了滴滴出行啊，有了什么点名导航啊，什么高德地图啊，大大的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嗯，也是我们点名软件一直在致力于做的事情，让盲人的生活变得更方便，科技改变生活哈。嗯，
对。
然后最后还有几个问题，你累不累啊？
哦，我
好辛苦，是不是？
我不累，我不累，我觉得很开心。
哦，真的吗？
真的真的，能够
是不是那个紧张的情绪已经完全没有了？
大概喝了十几杯水吧，可以了。
哇，你要喝十几杯水啊！
天哪！
嗯，要不要给你点时间上个卫生间什么的？
暂时还不需要。
嗯，要不然稍微坚持一下，我们节目马上就结束了。嗯，
好的。
对对对，那你在这个和视障者相处的过程中，就是有没有总结出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有没有，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很无心的一个举动，但是伤害到了他们。嗯，有这样的经历吗？
没有，我说实话，真的没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特别会替别人考虑的人，真的。我宁可忽略自己，也我要我办不会去用一些东西去伤害别人，不可能。
嗯嗯 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的不经意的一个动作啊或者语言啊，或者更可能是你是出于一番好意的，但是对方可能情绪就不太对了。没有这样的经历是吗？
没有，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过。
那你在跟视障者相处的过程中和明眼人相处有什么区别吗？我这样问是不是就对你就更能够懂得我想要什么。
对，其实经常会有一些盲人朋友到公司来找我，找我帮他们装软件，然后
找你干嘛？是问你有没有婚配吗？
不，到公司一般不会问这种问题，都是来找我装软件、测试，帮他们弄手机。弄好之后，我有的时候会带他们去吃饭，带他们吃饭，然后送他们上公交车，看他们走远了车子，我才会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跟他们有聊天，有沟通。我觉得我经常会跟那些客户讲，我说我觉得跟你们沟通，我觉得特别的舒服，我觉得。说不出来那种感觉。我觉得跟明眼人相处的话，也许是跟盲人朋友相处时间长了吧，我现在我特别喜欢跟盲人朋友在一起聊天，我觉得他们特别的真诚。
真诚，
对，特别的真诚，而且我觉得他们特别特别善良。
我刚刚在想，就是这期节目之后会不会有很多人盲人需要吃饭，
然后去公司找你，
坐公交的时候去点名公司。
没事，环保。
就这两年外卖啊什么滴滴出行啊都不要用了，直接找1003号好了。那你觉得就是盲人在跟明眼人相处的过程中，你觉得他们应该比如说寻求帮助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寻求帮助？
我觉得
比如说我现在需要过马路，但是我不知道是红灯还是绿灯，这个时候就是我会怎样说你会觉得比较舒服？就你愿意帮助我，
对，容易接受你。
就拿那个，
比如说
我有一次在公司下电梯的时候，就看见一个盲人朋友也进电梯嘛，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好，我是一位盲人朋友，请你能帮我按一下电梯吗？我要到一楼。那我立马就帮他按了，然后我就把他送出来，我说一楼到了，我也正好到一楼。
对，但是还有一些盲人他可能就理直气壮的我要去一楼，那你想这个时候明眼人的感受是怎样的？
心里会有点不是很舒服，但是还是会帮助人家。如果说我的话，我作为那个我还是会帮助他。
对，这里也是想要友情提醒到大家，如果我们视障群体在寻求帮助的时候，尽量的能够客气一点，礼貌一点，
对，
就人家对你进行了帮助之后也觉得是值得的，是开心的。好，我们节目大概剩2分钟的时间哈，1003号最后有没有想和你的粉丝或者是广大的用户有什么话想说？
我想说的是，希望所有的盲人朋友心里面住着一个太阳，脸上挂着微笑，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开心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每天活得开开心心的是最重要的，希望你们每天也能够开开心心的，我也可以。
对，1003号最后也是送上了很真诚的祝愿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快乐。不紧张了是吗？节目要结束了。我是觉得您这一个小时还蛮辛苦的，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没有，我觉得
接下就可以，
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
是吧？
对，
那以后要多来玩。
好啊。
对，好的，那感谢1003号这一个小时的分享。小雨有没有什么大家要和大家说的？马上要结束了。
我想和大家说，大家都要向顾姐学习，都有怀着一个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是的。 无论是视障者或者是健全人，大家真的是开心最重要啊，快乐最重要啊。
对，
然后也希望通过这期的节目能给大家带来那么一点点的启发，那我们三个人甚至是更多人在这里的付出就觉得是值得的，是有回报的。也请大家不要走开，稍后在9点的时候仍然有我们的指点江湖和大家如约见面。我是花开的声音，
我是小雨悠悠。
好，我们下周再见喽。
再见喽。
再见。